我们请打开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。咱们从十六节念起，念到第二十节，都找到了吧？啊，每个人都犯心经啊，不要太懒啊，听别人念。走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摸着你的心意，体会你的心肠，让透过圣经来认识，来看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。我是一个很凶的老师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给他们上课，我给他们规定，每人发个笔记本，发圆珠笔，给我好好的记笔记。三天以后我发现有些人在那给我没好好记笔记，我也不吭气儿。那天晚上下课吃饭以前，我讲了，我告诉你们给我记笔记，有没记笔记，明天早上上课之前通把笔记本交上来，没好好抄笔记的你给我回家去，打包回家，你不愿意学我还不愿意教你。好，那天我有糖尿病，晚上要起来好几次，我十二点起来，看见教室灯还亮着，我到三点钟起床，灯还亮着，到天亮还亮着。那些没抄笔记的人跟别人借笔记，一夜之间把笔记都补上了。要上课之前我宣布了，笔记不收了，没有人敢不借笔记的。我规定我的学生必须有两本圣经，有一本圣经你听见讲到，哎呀真是好，你可以记在旁边写小字，可以画红线，可以打一个勾，怎么样把重点呢好的解释写在旁边。但是每一个传道人灵修的那本圣经必须是一本新的圣经，不准打一个点，不准画一条杠，不准写一个字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只要你上面哦听林牧师讲，哇讲真好，就把它画一条杠，旁边就注明怎么解释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就没出息了。每逢看到那里就哇，就注意看了一个红杠子，就看那说明，你这一辈子就没出息了。不准，必须有一本全新的圣经，没有画打一个点，没有打一个杠，没有写一个注解，这样你念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新的。 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有新的看见、新的领受、新的亮光。不是不可以看书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，我跟你保证，我看的书龄书籍比你多。我现在有几本书要出的，我还没出的，在电脑里头。因为什么？我发现我每交一次就有修改的地方，所以一直还没出。但是我教我的学生们要准备讲道，不可以看参考书。你一看参考书，你就没有出息了。哦，他这样解释，他这样说，你是个死人呐、啊！你脑子是光与花岗岩做的。我笨鸟先飞，我的讲道方式，我要讲一段圣经，我念它50遍。不看参考书，不上网，我念它50遍。念完了，我还没有亮光，我再抄它10遍。你说哪有那么多时间？我绝对，你们可以相信，我比你们两位李牧师都忙。我不但以前牧养我的教会，我还要辅导7个神学生，5个念博士的，2个念硕士的。我每个人2个礼拜一次，我要见他面谈话。我还要教书，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一是牧师休息的时间。礼拜一早上，我吃完早饭，带着我的圣经，带着笔记本，我就躲在一个 library 里头，一个图书馆。礼拜一没有人的，尤其早上。我早上进去找一个 quiet area， 没有人声音的，在那里，我在那打开我的圣经。我就花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，什么都不做，我就安静祷告读圣经。中午饿了出去买一个 bagel， 喝杯咖啡，回来再念。我跟师母讲，除非耶稣再来，你别来吵我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若不把这一天分别出来，专心的在神面前安静读经祷告，我是6天的侍奉是没有能力的，没有能力的，只是应付公事。我必须要把这一天，我就因为太忙，忙得我没有办法能够安静，所以我必须把这一天分出来，一天我什么事不做，在神面前安安静静，我一整天在那念圣经。我要讲那件事情，我念他50遍，没有我就抄。我告诉你，你正在神面前下了这个功夫，把这段圣经要讲的，把它读得滚瓜烂熟，把它读得会背，你就昼夜思想，日夜思想，甚至我要睡觉的时候，我都在想那段圣经。慢慢慢慢的，神的灵就借这段圣经在我心中向我说话，这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来的，不是山寨版，不是盗版，不是拿别人的讲道讲的。我看见过一个活宝，我叫他活宝，他看宋尚杰讲道，弄个小棺材打开来，拿出个纸条来，就是罪，就讲到人主悔改，他也学，他也用木头做条棺材，里面也写些纸条，拿一条再出来讲，在宋尚杰讲大有权柄大有能力，他讲就像耍猴戏，啼笑皆非，那不是你自己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东西，不是你的东西，是偷来的，卸来的。我到吉林去给他们讲道，那都是伐木工人，他们问我一段圣经，说牧师啊， 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上山砍木头，结果斧头怎么样？掉在河里。他问我什么意思？你猜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不懂，他们懂，他们是伐木工人，他们拜师傅学砍木头，三年六个月。出师的时候，师傅送他一把斧头，这把斧头是金刚打的，都定做的。斧头轻了，你砍起来不来劲儿；重了，你会很快的累。所以那个重量不一样的，按照你的体力做出来的。还有那个斧头那个柄，不是买现成的，要按照你手这个肘子到这里的，这有一个很精确的算法定做的。所以他那把斧头想砍哪里就砍哪里，就像咱们开车开久了，你们会开车懂，开开开开，花间前面跑过来一只猫，你不要进入大脑，啪一甩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开久了，中国的武侠小说讲那个剑客练到一个地步，心随剑走，你想到哪里你就刺到哪里。这些伐木工人一样，他们告诉我，牧师，我们的斧头能刮胡子，你相不相信？不相信试试看，真的能刮。他那单单金刚很锋利的斧头，他们不准女人碰的。每天砍完斧头了，砍完木头回来，就把它擦擦擦，磨磨磨，把那个榫头弄好，就挂在客厅墙上，不准别人摸的。他问我，牧师啊，这个就在讲。那人在山上砍木头，斧头掉到河里，啥意思？我当然不上当，因为他不懂。他问很多人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要上当答复他的问题，因为你不懂，他懂，他考你。我说我不懂。他讲，牧师，为什么那人砍斧头砍木头，斧头掉在河里吗？那一把不是他的斧头，是别人的斧头。这行家讲的话。他的那把斧头是师傅给他的，就像长在手上，他想砍哪就砍哪里，动不了，是别人的斧头不行的，必须要自己的。所以我训练我的学生们讲到，必须要自己在身边下功夫去念，念得滚瓜烂熟，会背。就像牛羊吃草，吃完草反刍倒嚼，这神奇啊。牛羊吃草，草有营养没有？有没有营养？没营养，但它能够取出来最有营养的奶。你发明一个机器，大豆搁进去了，那边出来豆浆，没啥了不起。你能发明一个机器，就把草搁进去，咣咣咣，那边出牛奶，这就是神奇，这就是神奇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草要变成奶，要它在慢慢的嚼、倒嚼、反刍，把它摇得细细的、磨碎碎的，然后怎么样？变化，讲道一样。每一段圣经里头有一个主题的思想，讲到救恩。旧约讲人犯了罪，神要差一个弥赛亚来救我们。新约讲弥赛亚来了，就是耶稣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以后他要再来。整个圣经就讲这一件事情。但是每一段圣经有它独特的启示，每一段圣经都有它特别的启示。我教你们一招，你今年每一段圣经有它特别的真理，这段圣经里面就有一件怪事情。讲什么呢？讲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，耶稣三年半传道时间，只有一年在传道，后两年半在做一件事情，门徒训练。 所以他一开始传道，就呼召这个门徒经过加利利海，先看见哪两个人？先看见西门彼得跟他什么兄弟安德烈，又往前走看见什么雅各、约翰。耶稣跟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。”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点没错。但是圣经有很多隐藏的珍宝，隐藏的珍宝只给那些人好好读圣经、仔细读圣经的人才知道的。我女儿讲不要请我爸吃饭，尤其不要给他好东西吃，不值得。他吃饭只有一个目的，不饿。你喜欢吃再好的东西，你吃完问他好不好吃，好吃什么东西不知道。我吃饭很快，因为我吃完饭我要办事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你必须要像牛跟羊吃草一样，倒觉反刍，反复思想，昼夜思想。在这段圣经里，圣经里头有很多隐藏的珍宝，只给那些下功夫读圣经的人才知道的。这段圣经里有一件很特殊的事情，耶稣在呼召西门彼得的时候身上特别记载一件事情。这俩人在干啥？不是捕鱼吗？干什么？撒网，又往前走，又碰见两个人，这干什么？不枉，我告诉你，妙了。圣经没有一个废话，没有一个废字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有它很宝贝的圣灵。圣经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。你若形容一个女人漂亮，她多一分就太肥，少一分就太瘦，不能加一点，不能减一点，她不能说哪一句话没有，她每个字每个词都有很要紧，不要紧就她不想写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个瞎子巴提买是不是实际上特别写他的名字，很多事情不写名字，甚至提到好几次就不写名字，因为名字跟他没关系，但那个瞎子跟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，写名字。在这里也就很怪，那时候呼召四个门徒都打鱼的，就好了吗？不是，特别著名西门彼得跟安德烈，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在干什么？撒网。又往前走，碰见两个兄弟在干什么？捕网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他的一生，彼得跟安德烈信了主以后，他们的一生的服侍，他们的恩赐是什么？撒网。约翰、雅各，他们干什么？捕网。你看那捕者彼得出去讲道，这安德烈个人布道。你有没有看见雅各、约翰在圣经记载他们出去布道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把他妈交给谁了？约翰。约翰为什么交给约翰？要交给拉撒路，他妈惨了，跟着要饭去了。约翰家有钱，耶稣很孝顺的，他要上十字架了，把他妈妈交给约翰。约翰怎么样？家里有钱，不会流离失所，可以好好的把老太太养老送终。还有约翰本来有个外号叫雷子，是吗？就脾气暴躁的跟吃了炸药似的，但最后他成为爱的使徒，极其有爱心，极其有耐心。这个照顾老头老太太真是要有爱心跟耐心。 我妈现在90岁，在教会教主日学的，她那一班全老头老太太。我最怕在家里跟我妈同工，他们这个长青团去聚会了，我们要动员好多人到每一家把他们聚在一起，要给他们准备饭，要软的啊，硬的他们咬不动，要好消化的是吧啊，还湿的冷的又不行啊，给他们准备，给他们聚会，好不容易聚会完了，他们到门口说再见以后还能讲话45分钟，你好不容易把他送到家去了，电话打来了，牧师啊，我还要再回去一趟，我干什么呢？他说我眼镜掉你家了，我说我礼拜天给你送去，不行啊，我们眼镜不能读圣经，他故意不带回去的，在家里闲着无聊，要把我把他接拿眼镜，他一拿眼镜，他就在我家吃晚饭了，他又不走了，聊了没完了，真烦死人，告诉你，必须要有耐心，有爱心。你就看见神的家里需要什么撒网的人，也需要什么，所以耶稣招门徒就招那个撒网的，也招什么不网的人。神是一个大户人家，需要各式各样的器皿。哎，你愿意撒网还是愿意不网啊？你愿意撒网还愿意不网？我有时到福建连江县到渔村，给他们上去全部信徒打鱼的，我现在想起来后悔，我到时那就病了，咳嗽，只有讲道时候不咳，那才怪的，告诉你，哎呀，什么时候下那一礼拜师母可发财了，没有一餐吃的鱼、吃的虾、吃的螃蟹是同样的，那真是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他们告诉我，牧师，这种东西是海产，是野捞的，买不着的，进贡给中央的领导吃的。当然我也中央的，我支书上帝的。哦，那个他们用那个螃蟹，用那个鱼煮那个粥，哇，没那么好吃东西，都打鱼的。哎，这是机会啊，我就问他们，这我不懂啊。我说这个撒网跟捕网有啥不同？他说那牧师你问对人了，我们都打鱼的。他说打鱼呀、啊、要跟好了吃，船老大，船老大，这个船老大是有经验打鱼人，一个船多少人，他老大出去了，往船头一站，往东北东开，就开，开多快，开多远，他说停停，下网，鱼下网，那个鱼有经验有本事的船老大跟他去，他知道什么地方有鱼，他只要看看云彩，看看风向，看看水温，就知道哪里有鱼，打回来是满网的鱼。你要跟着一个笨蛋的那个船老大，你可惹了，可折腾人了。在这下网拉起来是破鞋子烂袜子，往那下网拉起来，网也破了是吧，就是海草是吧，那把你折腾了一夜，什么也打不到，打完一回来分，船老大挑最好的最贵的，他挑走了，然后按照每个人的工作的不同分。我就问，那捕网的人分什么？哎呀，剩下的烂鱼烂虾给他已经好了，撒网的分最好的最贵的，捕网的剩下的没人要的给他。我就问什么人捕网呢，他讲哎呀牧师啊，废物利用啊。我这话怎么讲呢， 在我们的渔村都是一个村子人，是不是？只要这个人摔断腿了，或这个人得什么病，是个半残废，帮不上什么忙，暂时亲戚不是不养他干嘛？不网，不网，打完鱼那网子网子要晒，在海边上架起那个架子，把网拿去晒，晒因为什么晒的？晒看哪刮破了，海底下有石头的，刮破的，哪一破了就在那补。还有女人，女人不准上船，不是迷信，是体贴你们，那是苦活，不让你们做。还有父子两个不准上一条船，兄弟两个不准上一条船，连襟不准上一条船，因为这个危险性很大，万一船一翻呢，这爸爸儿子全死了，这一家子全棍寡妇了，兄弟两个也不能上一条船，万一死了一个，另外一个活了还可以照顾了，懂不懂？连襟也不能上一条船，他们有他们的规矩，这就是经验的传承，并不见得是迷信。女人在家里头干什么？不往，像女人在家里啊，煮饭、打扫房子、带孩子，事不太多。他讲女人呢，没事干就闯祸，干什么呢？扯是非，要不然瞎拼，乱花钱，是吧？要不然就赌那个四色牌，赌钱。所以闲着不能让他闲着，闲着会出事儿。不网，反正很多网子晒着有破洞就补补补，没完没了的补。但是有剩下的小鱼小虾就分他一家，这是没用的。所以人人都愿意怎么撒网，不愿意不网。但是很妙，耶稣在呼召门徒时候，他呼召两个撒网的，也呼召两个不网。我大伯叫我讲到，有个姊妹找我，要牧师主持公益。我为什么主持公益呢？要我主持公益？他说我弟兄欺负我。我怎么欺负你呢？因为我没做事儿。我说，就凭这句话，你笨得跟猪似的，活该。活该！他愣了，我说你太笨吧，你怎么讲话不做事儿？你没做事儿，你丈夫没起床你就起床了，等晚上他们都吃完饭洗完澡睡觉了，你还在吗？还在那洗碗洗衣服，你没做事儿，你从做早做的晚，你只是没有上班没赚薪水，不会讲话。没做事儿，问你别人问你干什么？家庭管理。我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美国做过调查？一个哎，你们不能拿这话跟你丈夫两个算账去啊！一个尽职的全职的家庭妇女，她所做的事情，若是每一样都要算工资的话，你猜她在年薪要多少钱？12万，这个不简单的。我说你这么讲，你我没做事儿，你丈夫做事也不过一天做8小时，一个礼拜做5天，你是一礼拜做7天，每天做12小时以上，这个不简单的。做一个全职家庭妇女啊，是要当营养专家，要准备全家的饭。又要便宜又要好吃还要营养，这是经济专家，还要是心理学专家啊，要应付这个什么小姑子小叔子，是不是？那没有嫁的阿姨，是不是？那个妈妈，是吧？还有什么什么你干妈的儿子的女朋友的这爸爸过生日也要送礼，
是不是？明天这老太太要回中国去探亲去了，要给她买礼物，她的礼物可能四箱子也不够装的，是吧？深海鱼油、维他命什么什么东西，哎呀，西洋参是不是？美国的名牌衣服，哎呀，你说哎呀，还要会教育专家，这孩子回来要给他补习功课，不会教他，还要当学，还要懂法律，小家伙打架了还当裁判官，真的每一样东西，我告诉你，都是非常专业的。并且非常复杂的，我为了建立他自信心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你丈夫没跟你结婚以前赚多少钱一个月，他讲3000多。好，没结婚以前，下了班跟孤魂野鬼的时候，东逛吃吃西吃吃，东逛逛西逛逛，说碰见一些狐群狗党，去蹦个迪，去卡拉 OK 唱一唱。再喝喝小酒，每到25号以后就吃生理面，娶你当老婆以后，老板没加薪，还是那3000多块钱，你每天给他煮饭，也是3000多块钱，两个人吃比以前更好，到31号还剩下200块钱。生了孩子了，3个人吃也够，再生一个4个吃也够，2个孩子也带，4个也带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带孩子吗？隔壁邻居小两口都上班，两孩子没人带，带过来我给你带，每个孩子给500一个月，你一个月赚1000，还剩3000块钱，还可以存点钱，过2年当头期买个房子，以后慢慢卖给付贷款，还剩下3000块钱。他以前的3000块钱一个人不够，娶了你之后，这3000块钱不但一个人吃，4个人吃饱，还有钱买房子。他是撒网的，你是补网的；他是管赚钱的，你是钱的。你懂不懂意思？所以何必那么笨？你干嘛？我没做事。活该挨骂受气。他企业管理，他会管机器，他管账，我也管，我家庭管理专业的，你懂不懂？撒网的有补网，这个在各有各的功能，这个都是非常需要的。我现在老了，我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，我常常是逼上梁山必须做的。很多教会发生冲突，要我当消防队救火去调解去。我就碰见一个教会发生很大的事情，一个牧师，神祝福他，人越来越多了。后来请了一个英文部牧师负责英文崇拜，以后再请一个。青年牧师是管什么？管大专的，人再多了又请了一个青少年牧师管初中高中的，后来又请了一个专门管儿童小学的，因为他们有200多个孩子，办一个中文学校，不要不对外招生的，这个人已经满了。慢慢这个中文部又请了一个中文牧师，结果中文牧师跟主任牧师两个人干上了。什么原因你知道吧？这个中文的牧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牧师，是 PhD， 神呼召他把一切放下了去念神学，毕业了，非常优秀。这麻烦来了，英文部没问题，一个英文牧师，一个青年牧师，一个青少年牧师，一个儿童主日学啊，四个人分工合作。这个中牧师道就麻烦大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中文崇拜呀，有300多人，都是主任牧师讲道，对不对？这来一个中文牧师怎么办？来了一年以后，中文牧师不答应了，说英文牧师负责英文崇拜讲道，我是中文部的牧师，这中文的崇拜归谁管？归中文部牧师管。你 主任牧师抓了不放，每礼拜天一讲道，在我三个月讲道一次。我干啥的？我主任牧师，你侵犯我职权。为什么？那个主任牧师会强项是讲道，弱项是人际关系。而这个请来中文部牧师，他的强项也是讲道，两个都会讲道。这里边先不能说一个人讲25分钟啊，就为了谁管主日崇拜讲道，这两个人干上了，怎么办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不错，没法子。我把这个中文牧师推荐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当牧师，就他一个人，不但主日崇拜都他讲，连主日学，连家庭礼拜都他一个人讲。好，教会要再请个牧师，就不能用中文牧师的 title， 你懂不懂？免得再有问题。四个候选人开了好几次会，要用哪一个？我是他们的顾问牧师，他们都开了很多次会，最后要拍板之前，我出席会议了，我从大陆回来了。他问我，牧师，这四个候选人，我们哪个比较合适？我说你们的意见呢？他们说我不告诉你。牧师，你认为哪个合适？我说这个合适。他说这个是最差的一个，这个人牧师是一个韩国的华侨，他讲中文要先从韩文从脑袋打个转变成中文的，开餐馆的，是教会的教友，当过执事，很爱主，把餐馆卖掉了，奉献去念神学回来的，没有什么口才。我说这个好说，他们说这个最差。我想他哪点差？他差什么？是讲道。你主任牧师的强项是讲道，你再找个会讲道的，你们俩打架，懂不懂我意思？他的弱点是他讲道讲不好，但他的强项，他有一个很爱主的心，传福音。这教会有20个团契，这个主任牧师比较 isolated 的，比较闭塞的，亲和性不够的。而这个牧师亲和性非常强，他孩子念大学，两口子都很爱主，两个车子，一天到晚教会哪有事儿才在哪儿，他整天探访的。所以我告诉他，你想当牧师要给他买个车，汽油钱教会出。那个英文牧师每人给他一台电脑，每人给个手机，叫他付钱，他们整天上网，整天打电话的，不探访的。这中牧师你要给他买个车，他一听到就跑，到处跑探访的。他的亲和性很强，整天什么家里有事他在什么家里头，到处关怀安慰医治。他的强项正是你的弱点，你的强项正是他的弱点，所以你们俩在一起怎么样？配合，最好的配合。听我的话，就请这个父母师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懂不懂？撒网的，补网的，这东西缺一不可的。服侍有两种服侍，一种是看得见的服侍，一种是看不见的服侍。这个看得见的服侍是什么？就是我做了，你注意听着啊，做了看得见，不做看不见，听到没有？做了看得见，不做看不见。像我的服侍是撒网的，我做了看得见。有些人还跟我要那个代祷信，告诉你 你来晚了，没有了。什么人有你找他去，让他营业给你。我因为有很多人支持我的工作，为我祷告，我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报告，给他们一个具体祷告代祷的事项。说每次从中国大陆回来，我就写一篇这次我干了什么什么事，寄给每个人，他们为我的祷告更有内容，更具体，不是很空洞的。我们有什么需要，他们也支持我们。好，所以我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。有一次我从中国大陆回来，很不舒服，不能呼吸，我就马上师母把我送到我的医生那去了。我的医生给我初步检查之后，就马上打电话找当地教会的牧师，你干什么？就把我押解犯人一样，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，并且他马上打电话给医院，不准我啰嗦，住院，然后详细给我检查，发现我整个内脏全部发炎。美国医生不常给，不容易给药的，就拿出东西来什么化验，几天不给药的，搁在那拿去先做细菌培养化验，化验完之后，那我就听见四个医生在我病房门口在开会，为什么？那个细菌他不认识，那个细菌呢他不认识，我在里面讲 ，I know that's made in China。我刚从农村回来。不知碰了什么脏东西了，他们用抗生素不容易，他用了一种 supermycin 最后一招，很强很强的，才把这个细菌杀了，住了两个礼拜医院才回来。回来以后不准我出门了，说你再病的话，我已经没药给你吃。这种 supermycin 不能常用的。把我关家里，要我休养三个月，每天吃药，跟猪似的，每天就睡觉，睡觉醒就吃药，吃完药散步完就吃饭，吃完饭再吃药，吃完药睡觉。我三个月在家里躺着，每一天要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师报告，我在家里没跑，没逃亡。管我管得很严格，我又不打电话去，他的护士就打电话来了。他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，很爱主，某西在不在家里？查寝。我三个月没出门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除了我家里附近人，没有人知道。我做了，你们看得见；我不做事，你们怎么看不见？再有另外一种服侍，翻过来，他做了。看不见，不做看得见，做了看不见，不做看得见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神造男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，这种不一样只有结婚的人才知道，寒天饮冰水，点滴在心头。女人是很特殊一个动物，不知道用什么材料造的，她有第六感，叫你不能不服的。有些人做礼拜，做完礼拜了，弟兄姊妹都走了，师母跟我说某某姊妹家里出事情，我说你吃饱了没事做，你做礼拜时我在门口碰见他，跟我握手，牧师平安。吃饭我一看他吃不比也不别人少，师母说不对，他那个笑不自然。我说你们这疑神疑鬼的是吧？但有时候你知道，这个做丈夫要学会一件事，大事我决定，小事要听他的。你不要鸡毛蒜皮什么都管，跟太太吵架很累，所以小事就应付应付他。他非养着人家出事，我懒得跟他辩论，我老了，我累，没那么多精神。你要说他有事情，咱们就有事，反正回家顺路看看他，是不是啊？没事回家了吧，对不对？你放心了吧，去了一按电铃他出门了，一看到我们脸色变了， 不是，什么人打我小报告了？我说没人打小报告，那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我说师母发现你今天笑得不自然，他知道你家里一定有事，我们心里也不平安，所以我们专门来看你。哭了，丈夫有外遇跑了，孩子吸毒，中国人要面子，平安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师母跟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跟他们辅导，法院我都去过了，医院我也去过了，细节不讲，不但是文斗也有武斗。这孩子吸毒，丈夫有外跑，我们花了两年时间，累死人呐、啊！去医院，去法院，去……感谢神，花了两年时间，终于这个丈夫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孩子也把毒品放下来，这家里总算又走上了正轨，一个破的碎的家庭又重圆了。但是我问你，教会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没人知道，不能讲的，不能讲，只能做，不能讲。两年呐、啊，哎呀，真累啊！今天半夜十二点打电话来，明天又是天不亮又打电话来，今天去医院，明天去法院，真是，哎呀，真是，那什么样的事都有啊。文攻武斗都有啊，冷战热战都有啊，终算两年呢、啊，但是没人知道，做了看不见，若是我没有发现，我没有去看他辅导他，纸包不火，包不住火，终有一天怎么样，这事怎么样写出来了，两口子离婚了，若孩子吸毒越来越严重，被抓到了，坐牢了。但你做了，之前没有发挥，怎么样？看不看得见？看不见。不做呢？看得见。有一次我在海南岛给他们培训，有一个门真讨厌，我们在上课，有人来了，一开门，叽嘎，真讨厌。每次门一响，大家都回头看，瞪他一眼，没用，他不理你的，照响。他们朝前面看不见，我看见来了一个姊妹，姊妹一开门，叽，他不进来，走掉了，没进来。过了一会儿又来回来了，他发现门响了，他没进来，他走了，到厨房去。你知道大武那个穷地方，他那个汤匙啊是铝片的，一压的一个那个，你看过用了没有？白白的铝的，薄薄的一个。他去拿一个汤匙装点油，把它翻过来，把那个油怎么样，在那个火焰呢，每个倒点油，再一弄。没声音了，他进来了，有人知道没有？做了，看不见，不做呢？他且想了，吵死呢？懂不懂？教会需要有撒网的，也需要怎么样？要补网。谢荣要下课。